高兴又可以再一次来到国语堂，给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今天美好的天气，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谢谢你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更加谢谢你，我们可以用你的子女、你的子民的身份来到这个教会，来一起敬拜你，一起守这个主日，一起来唱诗，一起来听讲道，一起来回应，一起来奉献，一起同悲伤同欢喜。主要谢谢你建造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可以成为连接在你身上的肢体，成为一家人，成为你家里的人。主要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个恩典何等宝贵，主要求你今天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话语。谢谢你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的讲到的主题是关于宣教。我知道你们在查这个阿摩斯书是吧？那请允许我今天要讲一点离开这个主题的离题的这一次讲到。好，不过其实也不完全是离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月是宣教月，对不对？这是我们教会最近正在做一些推动宣教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有不同的课程，关于宣教的课程。所以呢，想给大家谈一下这个宣教的话题。到底什么是宣教？宣教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是很重视宣教这件事情的，我们每个主日都为很多的宣教士祷告，都名字都不带重复的，要过很久才会重复。那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宣教这件事情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当我们谈到宣教这个词语，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理解它，要怎么解释它呢？我们的宣教观是否符合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整全的启示呢？有的人会认为宣教是个人的责任，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领受了耶稣的救恩了以后，我们要有一个责任去回应，去传福音，所以宣教是个人的责任。就像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对吧？去使万民做我门徒，这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个人的责任。但有的人却认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宣教还应该是教会的事情，宣教应该是教会的一项事工，教会才应该是宣教的主体。因为呢，就光是让人信主，个人信主是不够的，还要把他们带到教会，让他们委身教会，成为教会的肢体，这样的宣教才是健康的，才是完整的。所以宣教是教会的事工。那这两个观点都对，个人的角度跟教会的角度都对，都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他们都还没有达到宣教的本质。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整本圣经的启示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会知道宣教这件事情，它的主体首先应该是神，是神自己。宣教是神的宣教，这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核心的观念，叫做神的宣教 ，The mission of God。这概念的意思是说，宣教它是神自己的事情，它不是我们的事情。宣教不是说神给了我们一个功课要我们去做，说你们现在是基督徒了，你们要乖乖的做功课我要检查了，我要打分不是这样的。宣教 它的根本上是神自己的事情，是神的一个计划，是神的一个全盘的伟大的一个宏大的计划，贯穿整个历史，从古到今再到未来。宣教是神的计划，而我们作为跟随神的人，被他包含在这个计划之内，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这就是神的宣教，上帝的宣教， The mission of God。 那我今天的经文呢，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这段经文呢是非常有代表性，非常能体现上帝的宣教这个概念的。大家可能也读过很多遍了，都很熟悉，但是呢可能之前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宣教的这个角度来读这一段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段经文被人公认为是上帝的宣教的一个开端，因为呢它是神第一次启示亚伯拉罕，启示给他，也是启示给我们所有人，他的这个宣教的计划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就是在这里。但是它不光是关于宣教的开端，它还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上帝这个计划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今天打算讲三点，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提取出来的三点，帮助我们更加理解上帝的宣教，还有理解这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好，第一点，上帝的宣教计划始于亚伯拉罕。上帝的宣教计划开始是什么时候？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为什么说开？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是他最开端的开端，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但是他确实是在圣经里面，神的启示里面是宣教的开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人他的计划是什么样的。那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看看这一段经文的在圣经里面的位置。这是创世纪十二章，对吧？那我们想一想，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到十一章，这个我们要从起初的创造开始。起初的创造的时候，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是一个好的世界，对吧？好的世界，但是很快就不好了，因为从亚当夏娃开始，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十一章，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的循环的罪恶的循环，罪恶和审判不断的交替发生。从亚当夏娃开始，人类越来越多，罪恶也越来越多，一直到第六章，我们看见挪亚的时代，圣经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当时上帝就不得不用大洪水审判全世界，毁灭了所有人，只留下了挪亚和他的一家人，从头再来，重新再来一遍。但是挪亚的后代又怎么样呢？大家记得从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挪亚的后代仍然是不完美，仍然是罪人。所以从创世纪第八章第九章开始，再一次的循环，人类不断的增多，罪恶也不断的增多，最后到创世纪的十一章再次达到一个顶点，就是巴别塔事件。那个时候那些人聚在一起说，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很高的，然后呢目的是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大家看到，这完全就是集中了全人类的力量来抵抗神，抵抗神的旨意。因为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给人的旨意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要让他们分散，并且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名字，而不是传扬人类自己的名字。虽然神当时阻止了他们这个计划，但是这难道就足够了吗？因为人的罪跟那些 被洪水毁灭的那些罪恶很大的那些人的罪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如果按照上帝公义的标准的话，他应该再毁灭一次。但是神已经应许不再毁灭，不再用洪水毁灭全世界了。他已经应许了挪亚，在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以后，他应许了挪亚不再用洪水再一次毁灭全世界。那他能怎么办呢？那神要怎么办？我看过有一本书的作者，他说神创造世界，创造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他要忍受这个世界的罪恶，忍受这个乱糟糟的世界，忍受这一群充满罪恶的人。他要把他们存留下去，他就必须要忍受。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家里面有小孩子以后，我们就知道从此家里面不可能再整整齐齐了，玩具撒一地，知道我们家是这样的。然后每一次呢有客人要来的时候，我们就深吸一口气，然后卷起袖子，然后一顿收拾，然后收拾完以后，哇，好干净啊。然后客人走了以后不到一分钟，玩具撒一地。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又必须忍受，因为我们不能把孩子扔出去。神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他面对的比我们更加严重的多了，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神公义圣洁的属性，他是这样一位神，他要必须要忍受这个世界，因为他不愿意再一次毁灭。那他要怎么办？这就是创世纪十二章的背景。所以到了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实际上是告诉了我们他要怎么样来对付这一群罪恶的人，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世界。神的做法是什么呢？不是审判，不是咒诅，而是祝福。祝福这个字在原文这三节里面，短短的三节出现了五次，包括赐福、得福、祝福，都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根。所以当之无愧的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关键词，祝福。所以神的计划是要祝福这些有罪的人，并且他要祝福的并不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而是要祝福他的全家。不只是他的全家，是要让他这一个家庭后来繁衍成一个民族，祝福这整个民族。也不止如此，要从而要进一步的，最后目标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神的目标是祝福地上的万族。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这个计划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他的目标是地上的万族，是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民族，这是他宣教计划的一个目标。然后第二个特点是他祝福的途径是怎么样呢？是有多少条途径？只有一条途径，唯一的祝福途径。因为是因你得福，因亚伯拉罕得福，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因他得福，就是因你得福的意思。所以只有那些跟亚伯拉罕是坐同一条船的，只有那些肯定亚伯拉罕的，不是咒诅他，不是远离他的，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因为亚伯拉罕是被神拣选作为他的在世上的一个标准，作为他得福的赐福给众人的万民的一个途径。好，所以这个宣教计划，一个是目标在万族，另外一个是途径是唯一。这是我们现在做宣教也是必须要坚持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弟兄姐妹们，宣教的开端是什么时候呢？这样看来，宣教的开端并不是宣教是被差派出去的那一刻，也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不是我们领受大使命的那一刻，甚至不是耶稣基督的时代。不是，宣教的开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启动了他的宣教计划， 并且启示给我们听，启示给我们看。这个计划现在仍然在继续，一直持续到世界的末了。神有一个宏大的、伟大的宣教计划。神的、上帝的宣教始于亚伯拉罕，这就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宣教的开端。第二点，上帝的宣教计划由他亲自完成。上帝的宣教计划由他亲自完成。神是创始成终的神，不但是创始，他还是成终。所以他计划的事情，因为他的大能、他的信实、他的掌权，他一定会亲自完成他的事情，他的计划。我们怎么知道呢？看神说的话，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注意到这个重复，我必我必我必，你也要，万地上的万族都要，这是一个何等确定的一个语气。因为要知道当时亚伯拉罕还什么都没做呢，他连能不能生一个儿子都不太抱希望。但是那个时候神就已经这样的宣告了，说我一定要做，我必赐福给你，我必赐福给地上的万族。就像一个君王坐在他的王位上，坐在他的宝座上，向世界宣告他要做的事情，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神所计划的他一定会完成，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神。那也许你会说，但是从这一段经文来就得出这个结论，会不会有一点太武断了呢？我想不是的，因为我们的根据并不只是这一段经文，我们还有整本圣经和整个教会历史。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神的计划是怎么样在历史中一步一步的实现的。因为我们现在活在2019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知道整个圣经的历史，我们也知道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所以看圣经，我们知道神给了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以后，后来事情怎么样了呢？神真的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以撒，然后亚伯拉罕的后裔果然发展成了一个大族，就是以色列族。所以以色列族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当时的时代，他就是上帝宣教计划的一个载体，是上帝祝福的唯一的途径。因为他们有，只有他们有神的律法，并且只有他们有这个唯一的敬拜神的场所，就是会幕，然后是圣殿。所以以色列人他是神放在这个地方向万邦宣教的一个工具，一个载体。不要以为旧约的时候只是关于以色列人的，并不是。旧约我们看旧约，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是讲到万族万邦，很多的经文讲到你要向万族宣告耶和华的名，这都是神的宣教。但是以色列是完美的吗？很显然不是。以色列人悖逆、顽梗、犯罪、拜偶像，最后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国家被毁灭，然后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人是完全的没有做好这个工作，没有做好这个神宣教计划载体的这个工作。但是神的计划仍然不会受到阻碍，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掌管历史。所以我们知道神早就应许了大卫王，他的国位将会持续到永远。这个当然不是我们很多人当时的人以为的，他的子孙一直都会做王做下去。但是确实有一天，他的一个后裔将要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直到永远。在大卫王之后1000年，这个应许的子孙后裔终于来了，他就是耶稣。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的家谱，对吗？那大家记不记得耶稣的家谱开始是从哪开始的？第一句话是亚伯拉罕生以撒。所以 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但是大卫的后裔，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既然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因为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自然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马太他特意要这样写，他有很明显的意图，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继承了亚伯拉罕身上所开始的这个宣教计划。神的宣教从亚伯拉罕一直传到以色列人，然后神的保守一直到了耶稣身上，所以耶稣是神的宣教士。那耶稣是完美的吗？是，以色列人不是完美的，耶稣是完美的，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完美的宣教士，他就是完全成就了，成全了这个宣教计划。他跨越神与人的之间的一个巨大的鸿沟，巨大的障碍，来到人中间，与人同住，同吃同住，并且亲自的教导他们，让他们看到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并且也让他们看到我们应该怎样做一个跟随神的、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不但是教导他们，他还亲自的成就了这个救赎，因为他受死复活。正因为有耶稣的这个十字架，所以神的这个祝福，万邦的这个祝福真正的能够成为现实。毫无疑问，耶稣是神宣教计划的一个中心。那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他就差遣他的门徒，也就是教会，差遣他们出去到各个地方，到世界的地级去传扬福音，使万民做门徒。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就成了最后一个，就是这三步，最后一步就是到了教会的身上。教会从2000年来一直到现在，教会是宣教计划的一个载体，一个工具。教会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是的，因为我们查过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说，那以信为本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这些归了耶稣的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教会就是由亚伯拉罕的真后裔组成的。所以神的宣教计划仍然在继续。但是问题又来了，教会是完美的吗？我们很希望是，但很可惜不是。甚至在教会一开始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教会承担了这么重要的责任，但他从早期教会开始就是各种问题不断，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就知道，对不对？那早期教会有各种各样的异端，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教导层出不穷，然后还有教会之间的不合一，像我们基督教内部分成了数不清的无数个不同的宗派，更不要说还有天主教和东正教。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教会的不合一总是会有损于这个合一的福音。因为大家别人会说，哎，你们看基督徒之间都互相不合一，甚至还因为这样的不合一爆发过战争，30年宗教战争，在宗教改革开始后不久，那些当时欧洲的那些国家不知道怎么样和平共处，因为他们信仰都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开始打仗，互相打，打了30年，而且是以信仰的名义打，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所以教会非常的不完美，但是神的宣教计划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有没有受到阻碍呢？没有，因为神他引导掌管历史，在神的信实的保守下，神的计划一直在进行，福音逐步的一直持续的传开，就是从以色列地迦南地先传到欧洲，然后再随着那些跟随那些移民一起从欧洲传到北美洲，特别是我们现在脚下的新英格兰，然后呢又从北美洲和欧洲数不清的宣教士，当时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数不清的宣教士从这些欧洲和美洲去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把福音带到全世界，这其中就包括了亚洲。 包括韩国和中国，还有其他的 地区。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我和你的位置在哪里？你我跟神的这个宣教计划有没有关系呢？有啊，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在宣教计划里面。正因为神的宣教，正因为神他在人类历史中信实的实现，持续的实现这个宣教计划，我们才能够站在这里，福音才会临到我们，我们能有今天都是因为神实现他的宣教计划。神的宣教计划与你我有关。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初是怎么信主的。我还清楚的记得我自己做决志祷告的那个日子。我和我太太都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的，然后他是由韩国宣教士给他传福音的，我信主呢是通过他。那我还记得我做决志祷告的那一天，我是在我们学校的足球场的看台上。当时我那一刻我没有意识到我已经被神纳入了他的宣教计划当中。从此以后我的人生轨迹，我的未来完全的改变了。神的宣教计划让福音临到了我，你们也同样如此。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能不能回忆一下，你们当初多少年以前是怎样的因为各样的原因来到了美国这个地方，又是因为怎样的好吃的中国菜来到了教会，最后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各样的原因，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十年二十年，最后终于有一天决定要接受耶稣做你的生命的主。神的宣教计划就是这样把你们都纳入了这个计划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神的宣教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神是信实的，掌管历史的神。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在宣教的这件事情上，最终成功的保障是谁呢？不是我们自己，是神，是神自己成为宣教成功的保障。历史的巨轮每一天每一天都在转动，我们每个人都只是身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当中，随着历史一起来转动。不管我们将来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城市，在哪里服侍，在哪里生活，在哪里上班，我们都在神引导的这个历史当中跟着他一起转。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神的宣教计划一直在进行，他一定会保守最终的结果，他最终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就是万族都来敬拜他，万族都要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得福。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发出的一个对神的颂赞，这是罗马书第一大部分的结尾，保罗来赞美神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万有都是本于他，本于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讲的是神的创造，讲的是历史的开端。倚靠他讲的是神的护理，也就是神在历史当中的掌权和引导保守。然后归于他讲的是历史的终点，讲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终结，最后的目标都是上帝自己。所以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掌管历史的神，掌权的神。神的宣教计划由他自己亲自来完成，并且这个宣教计划跟我们有关，这是我分享的第二点。好，第三点，神期待并要求我们参与他的宣教计划。神期待并且要求我们参与他的宣教计划。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他对亚伯拉罕给了他一个命令， 他要亚伯拉罕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拉罕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看英文，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命令的第一个字是 go， 就跟耶稣的大使命一样的，你们要去也是 go。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忽略，虽然神的宣教计划不会因为人的不完美而受到阻碍，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忽略我们人在神的计划当中的重要性，因为神的计划包含了人顺服的行动。神期待我们与他一起同行，与他一起同工，与他一起做完成这个他的这个宣教计划。我们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他把我们包含进来了，他期待并要求我们与他同工。但是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怎么理解神的心意呢？我们这么渺小，这么的软弱无力我们又怎么能够帮到神呢？怎么理解让我来举一个例子这是我大女儿猪猪。好，可能在国语堂认识他的弟兄姐妹比认识我的人还多那他呢，他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时期很热衷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次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到结账的时候，到那个收银台的时候，他就会对我说一句话，说猪猪想帮爸爸。他每次都这样说，他的意思是说他想帮我把那些东西从购物车里面拿到那个收银台上面那个 counter 上面去。他每次都想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有时候就很无奈因为呢他力气不够，他手很小，所以那些大件的很重的东西就不能给他，像西瓜或者是牛奶不能给他。然后呢他又不够高，高度不够，所以他必须要很努力的踮起脚尖才能够到那个台收银台。所以那些体积很大很长或者奇形怪状的东西，用袋子装的水果那些都不能给他，因为他很容易不小心就会掉在地上，他够不着然后像那些易碎的鸡蛋呢，那些就更不能给他了。所以我每一次呢都要精挑细选，选一些又轻又小又好拿的东西，然后就给他猪猪你帮爸爸拿这个吧，然后他就很高兴的拿过去。所以每一次他帮忙的时候，我都会花更长的时间，因为我要等他，不然我都拿完了他就会不高兴，他就没有了，我要等他。然后呢有时候他还会不小心掉在地上，我要捡起来。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挺高兴的，挺开心的。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他愿意帮我做事情是跟我关系好，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互动也是开心的，他也因此也得到了一些成长，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开心的。然后有一天我就忽然想明白一件事情，原来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类似的。神当然不需要我们的帮忙，神大有能力，他想做的事情他随随便便就可以完成，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但是他仍然乐意愿意并且期待我们跟他一起做，期待我们与他同工，因为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一种关系，这是一种信靠这是一种对我们对，特别是对我们的成长是有益的事情。所以他乐意把我们纳入到他的计划当中。然后从我们的角度呢，我们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这个孩子他这个小朋友他对父亲有一种依恋，有一种深深的连接的关系，所以他想要帮他的爸爸做一些事情。同时这个小朋友他完全不担心会失败，完全不担心这件事情做不成功，因为他相信他的父亲蛮有能力，他相信他的父亲什么东西什么事情什么状况都能够 hold 得住，什么事情发生他都能够最后能够把问题解决，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 我们和天父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神他愿意把我们纳入到他的计划当中去，他期待并且要求我们参与他的计划，这是一种关系，这不仅是一种责任，这是一种关系，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自然流露。好，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总结一下我今天说的，今天给大家带给大家一个新的，可能是新的一个概念，叫做上帝的宣教。宣教根本上来说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上帝的宣教始于亚伯拉罕，他从几千年前开始了他的宣教计划，然后他信实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亲自完成他的计划，保守历史 的走向一直到终结，他的计划一定会完成。第三点，神期待并要求我们参与他的宣教计划，期待与我们同工，与我们同行，期待我们因着与他的关系来一起去做，努力去做，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我希望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观念能够帮助大家积极的行动，积极的参与神的宣教计划。在我们宣教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胆怯，一个是冷漠。胆怯就是不敢宣教，害怕面对失败，害怕被拒绝，觉得我说了别人也不信，并且也害怕因为传福音失败导致的这种关系的破裂裂痕，我们不敢去做，不敢负上这个风险，冒这个风险。但是这样的胆怯实际上是对神的宣教认识不够清楚，他没有认识到宣教成功的保障是在神自己，神他已经在2000年来信实的保守他这个计划的进行，将来在我们身上，在每一个人身上，他也会继续的保守下去。我们宣教的保障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所以这是我们抵抗胆怯的力量的来源。那冷漠呢，就是不想宣教，不愿意去宣教，觉得宣教这件事情是可有可无的，不是必须的啊，留给那些有感动的宣教士去做就好了。不愿意宣教，因为宣教要付上代价，付上时间、金钱、精力，还有其他甚至其他的危险，不愿意付上这些代价。但是这样的冷漠实际上是没有意识到神的宣教、上帝的宣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恩典。因为如果不是上帝的宣教计划，福音不可能临到我们，没有上帝的信实，我们不可能今天坐在这里。上帝的宣教帮助我们抵抗我们的冷漠。所以宣教它不仅仅是教会事工的事情，虽然我们现在教会事工上宣教事工做得很棒很出色，但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内心，我们是否真的看重这件事情呢？我们为宣教士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想要去认识这些人，认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工作中亲身的行动去实践、去参与神的这个宣教计划呢？因为参与宣教不光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灵性，是一种，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镜子，反映了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就盼望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认识神的宣教，认识这一位创始成终的神。我们更认识神，我们就更认识自己，更明白我们应该怎样在世界上做一个基督徒，怎样去生活，怎样去行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求你亲自的将纯正的话语的教导放在我们心中，求你洁净一切的谬误，一切的不合你心意的一些东西，让我们心里面能够留下最纯真、最正确、最合你心意、从圣灵而来的这样的感动和知识。求你让我们 啊，从心里面发出对你的感恩，对你的赞美，还有啊，流露出真实的自然的基督徒的生命，在我们生活中，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参与到，积极的参与到你的宣教计划当中，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这是多么伟大、多么宝贵的一个恩典。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也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主日崇拜的啊，进行一切的都仰望在你的手中。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